各位同学，各位朋友，大家好。从现在开始，我每周啊，跟大家讲解《六祖坛经》。《六祖坛经》的思想，与我们上周讲的《心经》和我们平常读诵的《金刚经》的思想是一脉相承，道理是一致的。不过呢，《六祖坛经》啊，通过很多有趣的故事来表达佛教的无和空的道理，再从无和空的离体中显示一切法的妙有。所谓的妙有离不开真空，真空呢离不开妙有。所以《六祖坛经》呢，是引导我们证得空有不二的解脱法门。《六祖坛经》里面呢，有故事，有情节，又是呢古白话文，读起来呢很有趣。不仅是一部充满佛法智慧的经典，也是一部很美的文学作品，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我这一次讲这本《六祖坛经》，主要是帮助同学们理解经中的佛法道理，将会选择要点来帮助同学们理解《坛经》的道理是什么，不会把全部的《坛经》的文字一一来做解释，这样的话呢会花的时间很长，有时候反而呢会影响到大家对他的中心思想的理解。我们这一次讲的这个《六祖坛经》呢，不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可以说是《六祖坛经》的要义。那我定这一次的这个讲题叫什么呢？叫《六祖坛经》以禅的境界。因为禅是很抽象的，但是呢我们通过《六祖坛经》里面的点点滴滴，有好多的故事，可以去感受领悟禅的境界是什么。希望大家禅悦为实，法喜充满。《六祖坛经》是一部什么样的经典呢？《六祖坛经》呢，它不仅呢记下了慧能的佛学理论，也记录了他的身世、他的经历以及他的这个得法传法的经过。还有一部分的内容呢，是六祖大师与弟子们的问答交流的一种言教，它的内容呢非常丰富，文字比较通俗易懂，它是古白话，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这部《六祖坛经》呢，是他的弟子法海等人把六祖大师平常讲经说法的一种内容把它记录起来的一部经典。这一次我为什么要讲《六祖坛经》呢？有四种因缘。第一呢，我在六祖慧能大师弘化的道场，也就是现在的南华寺，以前叫宝林寺，在那边求受三堂大戒，在那边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么当我第一次呢进入南华寺的时候啊，就深深地感受到六祖道场的那种灵气，那种磁场。我第一次进了南华寺以后，好像身心非常的得到清凉，就说不出来的那种感动。第一方面就是那边磁场很好，我去了以后觉得这个能量很足，感觉到很舒服，得到法喜。当我到了南华寺以后呢，知道这个是六祖慧能大师的道场，就会心里面更加的欢喜，更加的感恩。因为呢，六祖慧能大师他的肉身呢现在还在南华寺那边， 还有六祖大师呢，他的这个禅的思想影响非常的深远。第二呢，就是我在闽南佛学院读书的时候，有两位教授对我学习坛经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第一位呢是方兴教授，他几次啊在课堂上呢都提到六祖坛经的重要性。那么第二位教授呢，就是贾提陶教授，他在厦门闽南佛学院亲自为我们讲授六祖坛经。当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贾提陶教授啊讲经啊非常的生动，因为他对禅自己有感悟，他也是通经达论啊，对好多佛法经典都很通达，所以他讲六祖坛经以后非常的生动感人，我也受他的影响，有空呢就读读坛经。所以读坛经呢是一种乐趣，每次读坛经呢就读到一种法喜，百读不厌。还有第三个因缘呢，就是我在纽约大学读书的时候也曾经上过六祖坛经的课程，那么在纽约大学那边也看到有六祖大师的英文版。六祖坛经呢，它不仅仅呢在中国影响很大，乃至于现在在西方国家好多教育家都要研究六祖坛经。因为西方人认为呢，一个人有智慧呢是通过要读书，通过知识的积累才有智慧。但是呢六祖大师呢他是一个不识字的人，但是他能够讲出这么彻底的理论，到现在1000多年他讲的话依然是非常有意义的。好多的西人哲学界也好，思想界也好，教育界也好，对六祖坛经都很感兴趣。第四种因缘呢，就是坛经呢是引入我们认识佛教自性的内涵，体悟禅心世界的重要经典。所以因为有这四种因缘呢，促使我这一次要讲这个六祖坛经的殊胜因缘。那么我们讲一讲六祖坛经为什么在佛教的地位如此重要。首先，六祖慧能以儒家的孔子、道家的老子被称为什么？被称为东方三圣，是东方文化的三大圣人。第二，现代国学大师乔木先生推荐9本书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思想，那么其中有一本书呢就是六祖坛经。第三，六祖慧能是世界十大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第四，坛经的心性思想对宋明两代理学家影响很大，西方人的叫 Alan Watts 将坛经呢看成是东方精神文学的最大的杰作。第五个坛经的重要性是什么呢？坛经思想啊，对佛教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的传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为什么呢？因为六祖慧能大师他所讲的法大家听了以后都很受用，都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去实践去行。所以呢六祖大师呢在这个六祖坛经里面说到啊，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法，离世觅菩提，切如求兔脚啊。他教导弟子们呢要怎么样，就是见性法门。他常常告诉大家我们修行是修什么， 我们修行要修自悟成佛。六祖大师教化的特点呢，我们在这个六祖坛经里面就可以看得出来。第一呢，就是通俗易懂，他不会跟你讲太多的理论，他都是开门见山几句话，对你的机，气你的理，让你当下明白。第二呢，把佛法生活化，他讲的这个佛法都是生活的佛法。第三呢，他强调一切众生都有福性，都能成佛。不管你是在家人、出家人，你信佛或者是不信佛，乃至于所有的人，只要你达到成佛的条件，你就能够成佛。他告诉我们，就是要破相，外表的不重要，最重要是内在，最重要是你的自信，你是否能明心见性。同时坛经呢，是一部非常美的白话文的文学作品。坛经为什么呢？从唐朝到现在，不管他的思想、他的禅的境界，或者是他的文学价值，一直都影响了中国，影响了亚洲，乃至于全世界。第三呢，就是坛经的结构。这个我们看坛经的时候，我们要了解坛经它是里面的内容，它是怎么样组成的。六祖坛经呢，大概可以分为三部分。那第一部分呢，就是记录六祖在大梵寺开示摩诃般若波罗蜜法。摩诃就是大，般若呢是一个梵文，那我们勉强的把它翻译成大智慧。摩诃般若就是大智慧，波罗蜜就是道彼岸的意思，法就是法门。六祖慧能大师他在大梵寺讲的是什么法呢？讲的就是跟我们上次讲心经的道理是一样，讲的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法。由此可以知道啊，不管是心经也好，金刚经也好，大般若经也好，这个都是成佛之母，教我们如何离苦得乐的一个方法。那么坛经的第二部分是什么呢？是六祖慧能大师从大梵寺回到潮汐后，六祖呢传授了叫无限界，所以他的弟子法海在书名上呢就补上了将授无限界。第三部分是什么呢？是六祖与弟子之间的问答，还有呢六祖他生平的一种故事啊，乃至他要走的时候呢，他住之十字，他是怎么样的非常安详的离开人间。刚才讲过了，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他不是一位普通的高僧大德，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能够修到金刚不坏身啊。他到最后还把这个身体留在世间来度化好多人。很多人对这个修行证悟觉得很抽象，直到他们好多人都怀疑的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当我们到了广东南华寺看到六祖慧能大师的这个肉身以后啊，我们就深深的感受到佛法不可思议，是不能用凡情，不能用我们一般的这个凡夫的这个见解去理解这个长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六祖坛经呢，是一部以慧能大师一生讲经说法为核心，还有慧能大师与他弟子问答方式的著作，体现了六祖文化思想的内涵。第四，我想讲一讲呢，坛经它的重要思想是什么。 我们在没有正式讲六祖坛经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分享一声坛经里面的法宝啊，让大家对这个坛经有一个大概的一个认识，要能够从中呢得到一种精髓。六祖坛经它的理论思想包括呢它的禅的特色是什么呢？慧能大师啊强调大家在现实生活中的觉悟解脱。觉悟解脱呢不是离开现实生活的，他教导我们的佛法是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体现，去光照，去悟道，去得到解脱自在。那么他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他大力的提倡顿悟法门，因为佛教里面在这个悟道方面有见有顿，所以他强调这个顿悟法门，就是开门见山，当下要叫你了悟。所以他主张什么？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我们如果说有这样慧根呢，听到六祖坛经的这几句话，你当下你就悟到了。因为有时候呢，你用语言文字，你用一种思想概念，反而呢会扰乱你的心，你会被这种文字相所影响。所以我们常常有时候啊，在修学一部经典的时候，因为呢，如果说里面的文字啊，你如果说你不懂得去超越文字，那你就会被文字相所束缚的，会影响到你对这部经的体悟。所以六祖坛经他强调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这个是我们在读坛经也好，读心经也好，读金刚经也好，读大般若经也好呢，乃至于呢好多大乘经典都是这样，就是要离文字相，要离你的语言文字思维概念，用你的清净心去悟道，去理解经文里面的道理。还有呢，六祖慧能大师他的一生，包括我们在六祖坛经里面就可以发现，他在弘法过程当中呢，他的最大一个特色是用这个通俗易懂的修持方法取代那种很繁琐的佛法的教理名相。慧能大师的禅法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但是呢他的禅法的生命力啊，是超越时间空间，可以说历久禅心，成为佛教禅宗的正统。所以他们称为六祖慧能大师的禅法叫一枝独秀啊，就自从他在五指那边夺法开悟以后，那么开了这个顿悟法门，从唐朝到现在一枝独秀，源远流长，不断的发扬光大，影响着好多人。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好多人都知道他开悟了，他曾经大彻大悟，他悟到了什么呢？他的师父啊，弘忍大师看到六祖慧能大师非同一般人，通过几次的对话知道这个人非常有慧根，非常了不起。所以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密传金刚经。我们上一次讲心经的时候知道，这个般若思想是成佛之母，金刚经也是一样，是无上乘的妙法。那么当五祖弘忍大师传授了金刚经，讲到 应无所住我神其心的时候，慧能大师这个时候大彻大悟，哇，这个时候整个这个思想完全不同。他说啊，说一切妄法不离自性。当他大彻大悟的时候，他悟到了一切妄法不离自性。大家还记不记得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成佛，他怎么说呢？他说七哉七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乃因妄想执着我不能证得。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一切众生都有福性，都能成佛，但是为什么不能成佛？就是因为妄想执着啊。那么六祖慧能大师怎么说呢？他说一切妄法不离自性啊。所以当一个人这个明心见性，心里面清清静静，没有妄想，没有执着，那你就是佛啊。每一个人都记住成佛的可能性，但是因为我们对外在的境界迷惑了，对我们的身心也迷惑了，所以我们有我执、法执，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就不明自性啊。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所讲的话，跟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悟的境界是完全一样，只不过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而已。所以六祖慧能大师他就说一切妄法不离自性。那么他是怎么样来理解自性呢？他后面呢讲了解释自性的五个方面。他说何其自性，本质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质寂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妄法。这是六祖慧能大师大彻大悟以后，悟到一切妄法不离自性，从五个方面来认识自性，它的本来面目是什么。那么关于这个五自性啊，在《坛经》里面非常重要，我们到后面讲到六祖慧能大师用五个方面解释自性的时候，那会详细的来跟大家解释。佛教的般若思想是什么呢？就是妙有空性，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真空妙有啊。这是慧能对自性的根本认识。慧能大师呢，在《坛经》里面所讲的一生思想啊，不但没有离开《金刚经》空的思想，同时也以这个大涅盘经所讲的一切众生须有佛性诸说是一脉相承的。比个例子，像他主张见性从佛，即心即佛的佛性道理，乃至于他对于在修行方面呢，他主张顿悟见性，当下觉悟了，见到你的自性。还有他讲到唯传见性法，除世破邪宗，这都是在六祖坛经里面非常有震撼性的这个理论呢、啊。大家听了以后，哇，真的是太棒了，太好了。那么讲到性，性是什么呢？就指众生本际的成佛的可能性。还有呢，在坛经里面呢，他讲到这个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以及呢，他讲到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的这种思想，都是在当时呢很了不起的。当时大家听了以后眼睛一亮，哇，真的是一位大圣人啊，一个开过悟的人讲的话。慧能大师呢，他很反对离开世间空谈佛法，他觉得我们在世间修学佛法，那么我们要跟世间法要结合在一起，我们要引导世间法。 所以他主张佛法在世间啊，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却如求兔角啊。这个也是六祖慧能大师弘法的特色。那么虽然呢，六祖大师在唐朝讲的这个法，但是到现在啊，我觉得呢，对于我们修学佛法都有指导思想，就是我们在人间实践佛法，弘扬佛法，我们不能离开世间，不能离开社会，不能离开人情。如果说你独善其身，自我解脱，观三界之劳役，视生死之愿家，那么这是一个小乘境界，自了汉境界。那么释迦牟尼佛批评这种人叫骄牙败种，就觉得呢成不了大器的人。小乘呢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一个必经过程，但是呢你不能把这个方便法做一个究竟法。在佛经里面譬喻啊，就是我们要到一座高山，山顶上去，那么中间有一个给你休息的一个亭子，那你到那边去以后呢，到了中间，山的中间累了去休息一下，你不能把它做一个终点站，你应该要知道休息一下就要往上升。这就是释迦牟尼譬喻啊，就是他为了方便众生修行，所以他是有这个人天乘、声闻乘、缘觉乘、菩萨乘跟福乘。那么我们从人天乘，那么要到了这个声闻缘觉，声闻缘觉就是阿罗汉。那声闻缘觉以后呢，那么就要到菩萨乘，菩萨乘就要到福乘。我们要步步高升，要不断的提升自己，不能把这个过程当成一个究竟。这个六祖慧能大师呢一直强调，我们佛法不离世间法，众生的快乐就是我们快乐，众生的痛苦就是我们痛苦，这是一个学佛人的一个胸怀。慧能大师他不会写字也不会读经，但是呢他对金刚经、维摩诘经、令缺经、光无量寿经、法华经、涅盘经、梵王经相当明了啊。由此可以说明呢，这个佛法妙义不光文字、思维、概念，通达自性，即能通达世间处世间一切法。知识呢是外在可以学到的，但是智慧呢是内心的觉悟，你要自己修，自己去觉悟，这也是《坛经》里面的非常重要的思想内容。那么六祖坛经呢很多内容都是很符合中国人的传统思想，我们读坛经呢我们会感受到六祖慧能大师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他能够把释迦牟尼佛的根本佛法思想能够很好的得到一种传承，同时呢他也很接地气，把怎么好的佛法跟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佛教在中国两千年能够有今天的这样兴盛发展。这个跟六祖慧能大师的接地气，他讲的法，他这种精神是息息相关的。你看在六祖坛经里面，六祖慧能大师就讲到，心平和劳持戒，行止何用修禅，恩则亲养父母，义则上下相邻，让则尊卑和睦，忍则正卧无悬，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目前呢。这层道理啊，都是将佛法和现实生活紧密的连接在一起。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讲的法很接地气，把佛法落实到本土，落实到日常生活当中去，与中华传统文化相融合。这是六祖坛经值得我们启发的地方。我们佛法不管传到中国也好，或者是到日本，或者是到北美，或者到全世界，那么六祖慧能大师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启示的。 就是一定要接地气，要跟当地的人文思想风土人情要结合在一起，那么福娃才能够发扬光大。还有呢，慧能大师他很强调自修自悟自证，他对这个皈依的解释啊，也是有他的心意。他说皈依是什么？皈依就是皈依你的自性的佛，自性的佛包括佛法身，因为佛法身表面上是有三个，其实呢就是一体，佛里面有法有身，法里面有佛有身，身里面有佛有法，这佛法身三谛圆融。我们皈依，我们需要一个外在的一个像，说、哦、我现在到哪一个寺庙，我皈依哪一个师父。其实呢，按照六祖慧能大师所讲，你皈依的不是向外去攀缘、去追求，你所皈依是借用外在的这个皈依的像、这个仪式来启发你的自信。你要懂得自皈依的这个道理。慧能大师啊，他真是非常了不起，他能够把很深奥的佛法与中国的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结合在一起，又能够把这个义理跟这个教法以这个自信为宗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他所讲的这开示啊，被称为经，这个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就是为什么六祖坛经被称为经，都是有它一定的这个道理在里面。那我们现在呢，正式呢来讲这个六祖坛经的内容。刚才呢，只是在讲六祖坛经之前呢，把有关六祖大师的这种思想特色啊，还有我们讲这个六祖大师的因缘，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么第一品呢，有的叫自序品，那有的叫行游品。在这个第一品里面，就是讲六祖慧能大师他的出生的背景啊，还有他求法、夺法、传法、讲经说法的一种因缘，他的行路历程。那么在自序品里面呢，就讲到在唐高宗懿凤二年，就是在公元677年的一个春天，那么六祖大师呢，从广州法性寺，就是现在广州的观孝寺，来到潮汐南华，那个时候呢叫宝林寺，现在叫南华寺。那么这个邵州的刺史啊，和他的这个部属就到了山里面去礼请六祖慧能大师到城里的大梵寺讲经说法，为大众广开佛法的因缘，远说法要。六祖呢登堂升座的时候啊，那么来听讲经说法的人呢，有韩处使啊，还有他的这个部属三十多人，以及当时学术界的领袖啊、学者啊等等，也有三十多人。另外还有这个比丘啊、比丘尼啊，有信仰道教的那个道士啊，还有呢在家学佛的人，一共有1000多人。同时呢，向六祖大师礼座，希望能够听闻六祖慧能大师开示的佛法要义。那根据这个《法宝坛经序》的记载啊，说西天祖呢有一位叫智耀三藏法师，到了潮汐，用这个手啊捧起水来喝了一口，喝完以后呢，他觉得潮汐的水啊非常鲜甜甘醇。智耀法师就跟他的弟子说啊，说潮汐的水和西天的水没有差别，水的源头必有圣地啊。于是他就沿着这个水流而上去寻找，这个一看，哇，这个地方山水非常的秀丽，非常的美。所以法师呢就赞叹潮汐的这个地方呢，就是仿佛是西天的宝林山一样的美丽，一样的有灵气。智耀法师呢对曹侯村的记名就说啊，说 这个地方应该建一座寺院。170年以后，就会有一位很了不起的圣人到这里来讲经说法，度化众生。所以在当时呢，这个智耀大师就知道潮汐这个地方呢，将来有高僧六祖慧能大师夺佛心印，到潮汐来弘化。这就是广东韶光宝林寺的这个缘起。宝林寺现在叫南华寺，香火特别的好，那边也有佛学院，那边也出了好多有关于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著作，这个道场现在做得非常好，也建了好多的殿堂来纪念六祖慧能大师。慧能大师啊，上台讲话的第一句话就告诉大家说，善知识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六祖对大众说啊，说善知识啊，每个人的菩提自性呢，本来就是清净的，只要用此清净的菩提心，当下就能够了悟成佛啊。所以我们要成佛难也很难，因为你找不到方法，易也很易，只要你能够找回你的清净心，降到你的自信，你就成佛。那么你这心外求法，那你是距离佛法越来越远。菩提是觉悟的意思，这念心啊，觉悟了即是菩提心，没有觉悟了就称之为什么众生心。同样是这念心，却有迷觉之不同。迷是什么？就是贪着世间上的财色名食睡，被这个财色名食睡所迷所惑所转，把它缚住了，看到好的东西就想要去贪求，那么一贪求以后呢，就刹不住车了，就贪得无厌了。一是迷外境，不了解外在的事物都是因缘舍生法，都是希望不实的，因此呢被外面的沉静所迷。第二种叫迷心，不知道正念心本具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功德、无量的神通妙用。菩提自性呢，是指我们自性的本性，每个人都有正念觉悟的心，正念心本来就是清净的，所以叫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啦。什么叫但用此心呢？就是时时刻刻保持正念本来清净的心，不走邪道，不走偏道，自然就可以修成佛，就能够成道。佛是什么呢？佛就是觉悟的意思，觉悟正念心就是佛。有人就问呢，既然是本来清净呢，为什么还要修呢？我们正念心本质具足清净的智慧与功德，但是被财色名食睡这五欲的境界所迷惑了。就像一壶水一样，如果很清澈的话呢，水清它把日月山河都能够反照进去，壶里面的水如果浊了，那这个时候呢，你什么都看不到，只看到一潭浊水。我们现在这个心啊，就像这个壶里面水一样，如果很清的时候呢，水清就能够见底，就能够制造造人，那么就没有破烂，就不会有凤浊，清净作用自然而然就现前。但是呢，如果你这个心里面不清净的， 有波浪了，浑浊了，那么这个清净就不起作用，就不现前。什么是清净的作用呢？水可以照天照地，天上的月亮、人的影子都能看得见，能够照很多很多的东西。心也是一样，心念清净就可以照见万象万物。坛经里面这几句话大家要记得，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啊。大家多念几遍，把这几句话念到心里面进去，那你的心跟六座心就相应的。善根立志的人一听这个道理啊，马上就能够起悟，知道佛在哪里。现在一般人呢不了解，因为佛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外在的，道也在外在的，就去祈求外面的事物。我记得以前漏度长老在我们湛山精舍常常讲经说法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他说呢，心外求法，这个叫什么？就叫外道。什么叫外道？你向外求法，那你就是外道。外道就是心外求法，如果在心外去找道，始终降不了道。如果你在心外找佛，你永远降不到佛。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假使执着外面的境界，就成为佛法中的外道啊。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心清净了，未来的佛土就清净了，不需要去求外面的净土。要想求生净土，只要怎么样，回光返照，直了此心，不起贪嗔痴，不造杀业，不盗不淫，修一切善，断一切恶，饶益一切众生。修了善也不会执着功德，不起我慢，始终不离单念，这样就能够成道成佛，就能够生净土。六祖慧能大师当他讲经说法的时候呢，他就提出了一个佛法的纲要啊。那么他讲了这几话以后啊，接下来呢就是六祖大师说明自己呢按照这个道理去修行去弃悟，证明呢这是成就道业的正法，就是你修学佛法的方向正确了，你只要呢你一步一个脚印慢慢的走，那么自然而然就能够到达。你方向错了，你再走多久你再也找不到了。所以六祖慧能大师说啊，是善知识先请听我慧能求法得法的行由以经历的行路历程。我的父亲原本涉及放眼，放眼就现在的河北，后来被朝廷贬官降职，流放到岭南新州，贬为平民。我这一生呢很不幸，父亲早亡，剩下年老的母亲和我相依为命。后来呢迁移到南海，生活非常的艰苦啊，每天只靠上山砍柴，到这个市场去卖柴来维持生活，日子过得十分的艰难。有一天有位客人来买柴，就请慧能把这个柴啊挑到客店里面。慧能把这个柴呢送到了客店，才收了钱，刚要出门，就听到一位客人在客店诵经。慧能一听到经文啊，心里面顿时豁然开朗，哦，听到这个人诵这个经太妙了，他不知道这部经是什么经，所以慧能大师就这样第一次听到经，心里面豁然开朗，也是第一次亲近佛法日道的因缘。于是呢就问那位客人说啊，说请问你诵念的是什么经啊？客人就回答他说《金刚经》。 慧能大师在问他，你从哪里来啊？如何读到持诵这部经典？这个客人就回答说啊，说我从齐州，就是现在的河北省黄梅县东长市来，那是弘忍大师住持教化的道场，跟随他参学的门人有1000多人。我就是去东长市礼拜五主，我听受持经的。弘忍大师呢，在那里常常呢劝大家，出家也好，在家也好，要受持《金刚经》，自然就能够见到自己的本性，当下就能够成佛。这一段故事呢，就是慧能大师最初听到经，心有所悟的因缘，夺法因缘。慧能呢，因为他这个术士的慧根啊，听到客人诵《金刚经》啊，当下就能够弃悟作念心。客人知道慧能呢有所体悟，觉得这个人不错，他心里在想，我诵经诵了好多年还没有开悟，你一听到这个金刚经就开悟了，那一定是成愿再来的大菩萨。慧能呢虽然想去参访五祖，但是自己没有理会啊，而且还担心家里面的老母无人奉养啊，因此呢左右为难。那么他也是因缘很好，有一客人呢，于是呢就发了大慈悲心，成就了慧能，送了他10两银子作为母亲的生活费用，让他可以安心到黄梅山去参拜五祖弘忍大师，学习金刚经。不到30天，慧能就到了黄梅礼拜禅宗五祖弘忍大师，亲近众法。慧能呢从广东赶到黄梅山，花了30多天的路程，来到了湖北黄梅礼拜五祖弘忍大师。五祖呢连问慧能大师3个问题，因为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下一次呢继续跟大家讲解六祖坛经与禅的境界。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阿弥陀佛。